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1月25号，公元2014年3月26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泽库县自焚藏人静美丹增被指已经牺牲；藏人披露西藏天峻县遭禁售藏文书籍及光盘；流亡团体声援西藏制片人顿住汪清；桑东仁波切在印北西藏上密院传授佛法；美国第一夫人在成都提及平等及信仰自由。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年3月16号，在西藏安多泽库县自焚的藏人被指是当地年轻僧人静美丹增已经牺牲，他的父亲和当地十多名僧人因自焚事件至今仍被中共关押。据英国援藏团体自由西藏获得的消息来源显示，3月16号当天，在西藏泽库县自焚的藏人是名叫静美丹增的一名僧人，他在自焚当天就已经牺牲。自由西藏指出，年约20多岁的僧人静美丹增在泽库县下德寺附近点火自焚牺牲。该寺僧众在警察到来前为亡者进行了祈福超度。中共警察赶到现场后，对下德寺14名僧人进行了殴打和拘捕，目前仍有11人遭押。下德寺其余僧人则遭到当局的软禁，被禁止与当地任何民众接触。中共还在下德寺中展开了为期100天的政治再教育活动。消息还指出，静美丹增的2个兄弟于本月18号遭到当局关押，但在23号获释。而静美丹增的父亲在呼吁当局不要惩罚下德寺后，也被当地警察带走，目前失踪。另据藏人行政中央藏文网消息，自焚僧人静美丹增年约29岁左右，是泽库县索纳寺僧人，曾在铜仁县龙雾寺中学习佛法多年。消息指出，自焚僧人静美丹增的父亲名叫拉杰加，母亲叫央阔，他自焚的地点为索纳寺附近。该寺僧人在发现静美丹增自焚后，立即将他抬到寺院内，但不久后静美丹增不幸牺牲。目前有关自焚僧人静美丹增所属寺院方面的确切情况还有待核实。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安多海西州一位藏人网民在日志中披露了天峻县中共政府禁止当地商铺出售藏文书籍和藏语光盘的情况，指出这严重违反了中共中央制定的各项少数民族政策。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近日，一位西藏安多海西州藏人网络博主在发表的日志中表示，自己前段时间到天峻县境内办理私事，前往当地商业街准备购买几张藏语光盘时，发现当地有关部门早已禁止出售藏文书籍和光盘，最后只有一家藏人商店的店主小心翼翼地从角落拿出几张藏语光盘给他，并强调这些光盘都要秘密地出售，千万不能让有关部门发现。这名藏人博主在日志中写道，这家藏人店主藏起来的几张光盘都是青海省藏语电台新年晚会的光盘，不是当局所谓的违法光盘，可店主却表示这不是合法不合法的问题，所有藏文书籍和光盘都被禁止出售，要是被发现直接没收。作者还获悉藏文书籍也被禁止出售的情况，表示在2013年中共中央发布的第1号文件要求加强完善文化相关事项， 近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强调，要普遍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他感叹道，在自己家乡这样一个小山城中，是谁无视上级发布的各项文件内容，制定了这种禁止出售藏文书籍和光盘的政策，又是谁在执行这项政策。此外，境内网站还传出海西州都兰县地方政府要求该县门牌文字一律使用汉文，违法取缔蒙文和藏文的情况。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瑞士西藏电影制作单位为西藏而拍，从去年10月17号开始，在各国发起折纸鹤活动，对应制作《远离恐惧》一篇而被中共判刑的顿珠汪清以及所有遭受中共迫害的藏人政治犯们表达声援与支持。这一活动至今已收到10万多个纸鹤。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瑞士西藏电影制作单位为西藏而拍会长接中次臣在接受本台记者的电话采访时介绍说，为呼吁中共当局确保今年顿珠汪清刑满获释时身体健康安然无恙，而从2013年10月17号顿珠汪清的身世当天开始，在美国、印度、澳大利亚、日本、英国等20多个国家中发起折纸鹤活动，至今已收到10万多个纸鹤。接中次臣表示，该组织于近日收到境内藏人传来的照片，是关注顿珠汪清的藏人在他被关押的青海省西宁市女子监狱门外拍摄的数十张纸鹤及一条横幅，上面用藏英两种文字写着谢谢，向所有关注顿珠汪清状况的人们表达了感谢。为西藏而拍从去年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当天开始，也举办了一场为期2天的网上签名赈济活动，呼吁中共当局能够确保顿珠汪清健康获释。该组织已将赈济到的签名呼吁信交给了青海省西宁市女子监狱。据了解，西藏影片摄制人顿珠汪清因制作反映西藏境内藏人对中共统治、北京奥运会和达赖喇嘛尊者等所持真实看法的纪录片《远离恐惧》，而于2008年3月23号被当局拘捕，并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预计将于今年6月份获释。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前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从今天开始在印北西藏上密院中展开了为期3周的传法活动。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为了传承和发扬西藏格鲁派教法，藏人行政中央前任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在达兰萨拉附近的西藏上密院中开始向各国信众展开为期3周的传法活动。此次法会筹办小组成员江柏加措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介绍说，桑都仁波切作为一名修习过重要传承的藏人高僧，我们多年前就邀请仁波切向信众传授佛法，这次在达赖喇嘛尊者的教导以及西藏上密院的筹备下，从今天开始，桑都仁波切向来自西藏3大寺的高僧和来自印度、尼泊尔以及美国、法国等地的3000多名信众展开为期3周的传法活动。据了解，此次法会主要内容为上师贡义等40班禅喇嘛罗桑确吉香参所著的多部经典。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中国进行访问的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在四川成都市的参访行程中提到了宗教平等和信仰自由等问题。 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于本月21号访问北京时，在北大斯坦福中心向中美学生发表演说，指出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自由获取信息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当天，米歇尔还呼吁中共改善其政策，尊重普世人权。而据法新社和 BBC 等综合媒体消息，昨天25号，米歇尔在成都市再次提到了信仰自由等问题。消息指出，米歇尔·奥巴马在成都第七中学访问时告诉数百名学生，在美国，我们相信不论你在哪里生活，或者你的父母有多少钱，或者你属于什么种族或宗教，如果你努力工作并相信你自己，你就应该有一个成功的机会。米歇尔还提到了美国的人人平等、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等理念。此外，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日内瓦召开会议期间，一名以所谓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成员名义参加会议，并在会上偷拍中国海外著名民主运动领袖王秉章的女儿及她的电脑屏幕，被驱逐出会场。他原本享有的至本月28号的与会资格也被取消。纽约时报报道说，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以非政府组织的身份注册参加了人权理事会的会议，但是该协会高层领导包括多位中共高官，表示这证明一些名为非政府组织的中国机构实际上正在积极努力推动中共政府的政治目标，还可能会对北京方面认为对其利益不利的人进行监视。据报道，联合国监督组织已提请人权理事会主席取消相关中国机构的非政府组织资格，并向联合国秘书长正式投诉此人的行为。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次仁为您播送邵江博士撰写的文章《援引普遍管辖权诉讼中共领导人》。
本世纪初，支持吐蕃团体根据西班牙法律中的普遍管辖权原则起诉中共官员。2005年、2006年和2008年，西班牙法院三次调查支持吐蕃团体起诉胡锦涛、江泽民、李鹏以及乔石、陈慧元和彭佩云等涉嫌对藏人实施的种族灭绝罪，但由于法官对普遍管辖权原则适用范围的争议，法院搁置诉讼受理。2009年，西班牙修改普遍管辖权的适用内容，要求原告的身份必须是西班牙国籍，同时不能起诉现任国家最高领导人、最高军事领导人和外交部长。由于胡锦涛是当时的国家元首和军事最高领导人，支持吐蕃团体的诉讼案再次被选址。西班牙2009年法律对普遍管辖原则相关内容的修改，其缺陷是限制了普遍管辖保护人权的范围，对被害人的国籍限制了普遍管辖原则理应为所有被害人寻求司法正义的实践范围，同时放弃了对现任领导人重大犯罪的有效前置。由于人权活动人士、人权组织和人权律师有效不懈努力，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邵江博士撰写的文章《援引普遍管辖权诉讼中共领导人》，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